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母亲在我成长的过程里，给了我不间断的鼓励，这帮助我学会怎么样去鼓励别人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为人父母的总是努力工作，去赚取金钱，供给孩子各方面的需要，比如衣食住行、教育、娱乐等等。虽然这些都很重要，但是这里面却没有一样可以让孩子们懂得该怎样去面对困难和试炼。其实孩子们最需要的就是在主基督里有强大的信心，这样才能够帮助他们度过生命中种种的困难和试炼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分享他的一位传道朋友的见证，他是怎样受到他母亲极深影响的。这是因为这位母亲过着敬畏神的生活，尊神为大，爱神和爱人。这见证能够帮助我们做父母的，尤其是做母亲的，去思想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和行为去教导孩子，帮助他们在主里成长。希望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亲切感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为人父母的最难能可贵的，不是长篇大论的教训子女，或者是能说不能行，只要求孩子们去做，自己却忽略去实践。我要分享的这位朋友的母亲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好母亲。这不但是因为她对子女有无尽的爱，更难得的是她教导孩子是用身教，而不只是用言教。他以自己的生活和经历去阐释圣经中许多宝贵、伟大又重要的真理，而他对孩子所带来的影响是极深极远的。他所留给孩子们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，也直接影响了孩子的一生。我就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这位朋友他的见证。他说，我母亲的一生不但影响了我的人格、我的习惯、我的思想，更影响了我的信仰以及我许多的抉择。无论是大到人生的方向、意义和价值，小至生活的方式以及小细节，我母亲都给我带来影响和冲击。她是一位敬畏神的好母亲，是父神赐给我最珍贵的礼物。不少人当他想到母亲所留下给他极深的印象，以及对他造成多方面的影响的时候，都会把母亲不自主的完美化，认为她是一位完美的母亲。但其实每一个做母亲的都有她的弱点和短处，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。所以我们不要指望有一个完全的父亲、完美的母亲，或者是指望有一位完美的牧师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虽然我们的父母并不完全，但是他们却带给我们的一生有极大的影响。有些是他谆谆善诱教导我们的，但大部分是我从观察他的生命而领会到的。是因为他活出这样的生命，所以我能够具体的看见，有些事情还会和他一块儿去体会。头一个我从母亲身上学会的，就是上一次我曾经分享过的，是她对神话语的爱慕，以及她屈膝祷告的生活。我母亲从来都不会因为太忙而疏于祷告， 或者是太疲倦，所以不愿意祷告。相反的，他十年如一日的每个晚上，在我入睡之前，都在我床前带着我一块祷告，也为我祷告，把我带到神的面前。他这么做，好像为我的生活筑上了一层厚厚的保护网，以至于魔鬼撒旦不能靠近我身边来伤害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孩子身上最好的投资，不是为他们除去什么，或者是做些什么，而是为他们祷告，和他们一块祷告。物质的欲望是无底的深坑，永远无法满足。我们不能够用任何方法去满足人无止境的欲望，但是在神里面获得的满足是真正而恒久的满足，远胜于物质所带给人的满足，而且不是金钱所能够衡量的。头一个，我从母亲身上看见的是祷告的重要和它的价值，这影响了我的一生。第二个，我在母亲身上学会的是饶恕的功课。母亲不是把圣经拿出来向我讲解饶恕的道理，然后鼓励我去饶恕别人，她乃是用实际的行动向我阐明何谓饶恕，让我看见了饶恕，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。母亲经常饶恕别人，从她身上我看见了圣经的真理，也知道该怎么样去向别人做出回应。那就是说，我所学得的饶恕不是从书本上学的，甚至不是打开圣经透过研读圣经学会的，而是透过母亲生活中的见证去学习的。而那个道理就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，使我终生受用。还有一样是我从母亲身上学习的，或者说看见的，就是第三，她的坚韧。当时我还年幼，不晓得坚韧是怎么一回事。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是这样的坚韧，永远不放弃。我母亲一旦找到了焦点，她就不顾一切地朝着那一点，专注于那件事上，不论有多少险阻和困难，她都会全力以赴，排除万难，因为她的焦点已经设定了，所以她不会放弃，她不会退缩。虽然境遇不一定顺利，但是他一定坚持到底。他相信神会给他足够的力量，所以他能够坚毅不拔。我虽然传道多年，但是在这方面，我依然是自愧不如。我不像我母亲那样的坚毅，但愿我能够像他那样。他总是忙而不乱，忙得很有条理，绝对不像很多人是无事忙。他是非常专注，一旦他做了决定，一旦他找着了方向，找到了他要做的事，他就会坚持到底，一直到完成为止。不论其中多么艰难，要付出多么大的牺牲和代价，他都无怨无悔。他不气馁，他不丧气，他不怕别人的闲言闲语，他也不理会别人怎么样想他，怎么样看他，怎么样批评他。总之，他要去做的事，他就设法要去做成。还记得有一个复活节的主日，他是预备要去参加复活的崇拜的，可是因为在摸黑开灯的时候，他不小心摔倒了，并且摔得很重，摔伤了背，所以最终他没有办法到教会去参加聚会。而我是当天的讲员，当我站在台上讲道，看不见惯常坐在前排的母亲，我心里晓得大事不妙。一讲完道，我就匆匆地回家。回到家里，我看见母亲她在厨房煮饭，我问她到底出了什么事，她回答说没什么，就好像大部分的母亲的回答一样，总是不要孩子为她担心。幸好舅舅在家里，我就问舅舅发生了什么事，才晓得原来母亲不小心摔倒在地上，伤了他的背，所以不能到教会去聚会。可是他却坚持要煮饭，因为他不想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没有一顿像样的饭菜可吃，他宁可在煮完了饭以后才去看医生。他就是那样的坚持，所以他说了要做的事，就没有人能让他改变主意，也没有人能拦着他不去做，因为最终他必然会去做的， 这是他的坚韧。另外一个我从他身上看得很清楚的就是第四，他有一颗做仆人的心，他一生喜欢服侍别人，他总是尽他所能的把最好的给别人，服侍别人服侍得非常周到。当然，如果他招呼客人到家里来，他必然是服侍得很妥善，但即使是反过来，他到别人家里去做客呢，他照样去服侍人，特别是他喜欢做清洁打扫的工作，这就让做主人的感到很尴尬，因为他怎么好让客人去做清洁打扫的工作呢？但是母亲就是这样的主动，这样的愿意，他乐意服侍别人，他这样的心智在人前表露无遗。从他的举止中，我看见了一颗做仆人的心肠。他服侍人呢，是充满热诚，不是因为职责所在，也不是勉强去做，而是做得充满喜乐，满有神采。他说这就是他的回报，能够服侍别人就是他最大的快乐，他实在是乐在其中。如果做什么能让别人感到舒服快乐，我母亲是毫不犹豫地去做。这跟今天很多人的态度刚好相反。今天很多人呢是被动的，等着别人来服侍。每一个人都想得到体贴的服侍，都希望有人来服侍他。然而，耶稣基督在圣经里给我们的教导不是这样。主耶稣自己到世上来，他是做众人的仆人，尽力去服侍人的。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0章第28节，马太福音20章的第28节，耶稣说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母亲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，她不懂得怎么样去说教，她不懂得怎么样去讲大道理，但是她却身体力行。这对我来说是有着很大的感染力，因为我每天所看见的就是这么美好的一个榜样。我宁可他是一个以身作则的人，而不是能说却不能行的。其实，母亲所受的教育并不多，她小学还没念完，就因为外祖母心脏病过世而被迫休学，在家里维持家计，要担起照顾家人的责任。但是她是聪明的，特别因为她敬畏神，所以神大大的赐福给她。虽然她书读的不多，但是却明白事理，比很多读过书的人还懂得通情达理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和母亲比较，我自认为还相差一大截，因为母亲她站出来就是一个乐意服侍人，抓紧机会服侍人，以服侍人为乐的人。我从她身上受到很大的启发，受到很深的影响，她实在是一个具有真智慧的母亲。因为圣经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他信靠神，他等候神，他顺从神，所以他的一生就得着神的保守和扶持。母亲把他所认为最好的形象活出来，他乐意成为神所喜悦的母亲，所以他敬畏神，他热爱神的话语，他乐在祷告中，他乐意帮助人，他热心爱人，这些都是神所悦纳的美德。他希望孩子长大之后也能被神使用，结果他的祷告蒙了应允，我现身传道，部分是受了母亲的影响。当母亲在台下听我讲道的时候，他总是面带笑容，眼中充满鼓励的眼神，内心也向神献上无尽的感恩。我成长的时候家里贫穷，可以说是家徒四壁，并不富裕，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，住的地方又狭小。然而母亲没有以此抱怨，或者显得自卑或者沮丧，她反而把她住的地方打理得一尘不染，井井有条。这也成为我跟母亲的安居的地方，我们在那儿过得很快乐，有着美好的回忆。母亲从来不把东西乱摆，所有的物件必然摆在他本来的位置上，不论是用具或者是衣服鞋袜都是一样。 这也从小养成我喜欢整洁、喜欢秩序的习惯。我能够有今天，母亲实在是功不可没，因为这些良好的习惯，直到今天我依然保持着。母亲不但教我珍惜用品，还教我爱惜光阴，爱惜时间，不要浪费光阴，要每天过得有意义，时间要用得其所，要用出价值，这个很重要。生命不在于它的长短，而在于生活的内容是否充实，是否有意义。长大之后，我做很多事情，脑海里都不其然地会浮现母亲所说的这些话，母亲教导我的景象。每次当我离开家门的时候，我都要肯定自己有最好的形象，有最好的表现，有最好的态度。我觉得这样才不会辜负母亲的期望。其实，一些虽然很细微的东西，却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在的品格和气质。所谓的从小看大，一个人的行为品格实在是可以从细微的行动看出来。我们渴望获得别人的尊重，我们必须先尊重自己。要是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，又怎么能期望别人看得起我呢？这绝对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母亲虽然穷，但是穷得有志气，也教导我学会做人的道理。我因为从小在母亲身边，跟母亲相依为命，所以我感染到、学习到她所拥有的气质，这让我一生受用不尽。母亲在我成长的过程里给了我不间断的鼓励，这帮助我学会怎么样去鼓励别人。因为自己经历过受鼓励的好处，所以我乐意去鼓励我身边的人。在读小学的时候，我的成绩不算太好，母亲本身所受的教育程度又低，所以她也没有办法在家里替我补习，我们也没有多余的钱请得起老师，所以母亲唯一能做的就是为我祷告，就是带着我一块祷告。当时我常在想，神是那么样的遥远，他远在高天之上，他怎么能帮助我呢？我觉得这么做效果必然是渺茫的，因为我所渴望的是实际的帮助，是有人从旁指点我，我想不到神能够在这些事情上帮助我些什么。然而母亲却充满信心的祷告，并且时常告诉我，放心，神会看顾，神自有他的方法，只要信靠神，他就是这样的鼓励和帮助我。我不是要在这儿刻意把母亲她的形象多做美化，而是她实在是一个懂得尊重人和鼓励人的好母亲。她从来不打击我的人格，也从不贬低我作为人的身份。她从不在我身上泼冷水，也不奚落我。遇到我做错事的时候，她会指出我的错，我错在哪里，并且告诉我不应该这么做，以后不要这么做。但是他没有说一些难听的打击我自信心以及人格的话语，他总是那样的保护着我，鼓励我，尊重我，也因此直接帮助我懂得怎么样去尊重别人，鼓励别人，扶助那些弱小的。事实上，在许多人成长的过程中都受过家人父母的伤害，他们未必一定是故意这么做，但却是在有意无意间造成了伤害而不自知。许多做父母的批评孩子、骂孩子、贬低孩子，把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做比较，又用许多负面的话来指责他，这严重地影响了孩子的自我形象，造成他们对自己失去信心，这其实是毁了孩子的一生。许多童年时期的阴影和伤害是一生也摆脱不了的，是一生在孩子身上造成的破坏，因为他们一生无法忘记和摆脱。而我非常幸运的，虽然母亲所受的教育不多，但是她却懂得怎么样在凡事上鼓励我。今天神给我机会成为一位传道人，我不敢说自己有什么成就，但是我是尽心尽力的去做，并且我以鼓励别人为己任。我宁愿多一点鼓励人，而不是去批评人，不是去定人的罪，叫他们感到内疚或者难过。我也不攻击人，不管别人做得怎么样，我希望用鼓励的方式帮助有需要的人， 我希望鼓励人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，让圣灵在他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。我鼓励人过敬虔的生活，做一个祷告的勇士，把自己委身给神，为神而活。我愿意做鼓励人的人，而不是给人强迫感和无比的压力。这是受我母亲的影响。还有，我从母亲身上看见了什么是无条件的爱。这个表现是在于我母亲对我继父的关怀上，她尽一切所能地爱着他。虽然他得不到相对的回报，但至少我是这么想，但母亲依然是那样的深爱着他。当然，母亲对我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不管我做了什么，也不管我现在怎么样的处境中，母亲对我的爱始终如一，不曾改变。今天，我们也应该对孩子给予无条件的爱，让他们感受到被尊重，让他们不但获得爱，也学会将来怎么样去爱人。而在这里，我愿意对单亲家庭的母亲做一些提醒。不要认为孩子需要一个父亲，所以就急着再婚。我不是说再婚不好，但不应该为了这个原因，不能够因为孩子需要父亲就草草的结婚。要看双方是否真心相爱，也要看这是否有神的引导和旨意。不然的话，这个人的介入对孩子来说不一定是件好事。神有绝对的能力能帮助单亲的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，当母亲和孩子同心依赖神、仰望神的时候，神会供应，而他们也会学会凡事交托给神，这对他们属灵的生命成长反而是件好事。我知道作为单亲母亲的辛酸和难处，你们的职责甚至于比作为一国的元首还要更艰难，因为你们不但要抚养孩子成人，还要在他们的思想上、性格发展上、属灵上要教导他们，这是多么不容易的工作。但是千万不要放弃，也不要气馁，因为神都看见，他知道一切，神的恩典是够我们使用的，神是信实的。不要轻易带一个不属于孩子的男人进入你的生活圈，要衡量多方面的事情，要求神给你智慧，要先看重你的孩子，因为孩子是神托付给你的，所以要得到神清楚的指示和印证。我再说，在孩子的一生中影响他最深的是母亲，母亲的言行、母亲的生活习惯、母亲的性情好恶都将成为孩子生命的一部分，是潜移默化在影响着他，那影响力我们常常低估了。可能今天听这节目里的朋友，有些人会说，我还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不要紧，只要你抓着现今的机会，你相信接受耶稣做你的个人救主，在神面前承认你的罪，诚心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你成就的事，就是他为你的罪流出宝血，他赦免了你的罪，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新造的人，过着蒙福的生活。你的环境可能依旧，你依然有很多的难处，但是因为你得着了新生命，圣灵在你生命中塑造你、改变你，你的感受和人生的方向就截然不同了。圣灵要成为你一生的良师，在各方面指导你、帮助你、带领你、保守你，他要指引你人生的每一步路，他也会装备你，让你有能力去活出神的生命，他要透过你去活出基督丰盛的人生。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，是充满智慧的，我们的人生在他的引导下必然丰盛，必然满有恩典和力量。每一个信靠神的人都不至于羞愧，这是圣经所说的，这是神的应许。一旦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的人生自然就会有奇妙的改变。我们有神的帮助和扶持，他要跟我们一块共度人生的岁月，我们的孩子将会因着我们的改变而生命受到冲击和影响。即使你不是为人母亲的，你是为人父亲的，以上所说的一切也都很适合你，因为你同样需要神帮助你和引导你，而你对孩子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无可估计的， 虽然也许你会说，哎呀，我已经错过了很多宝贵的岁月，我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，他们各方面的表现都已经定型了，恐怕来不及给他们有什么影响。其实不是的，我们如果要影响孩子，永远都不会太迟。特别是我们交托给神，求神的能力掌管的时候，神能够做一切事，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们不要担心太迟，总要对神有绝对的信心和依靠。任何时候，我们过敬虔的生活，都必然会对周围的人造成影响。最后，我愿意和弟兄姐妹和亲爱的朋友分享诗篇第一篇里头的话语。我们以诗篇第一篇来作为你对孩子教导的箴言。诗篇第一篇是这么说的：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皮被风吹散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诗篇第一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多么渴望我们的孩子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是愿意昼夜思想，是一个有福的人，能够像一棵树一般的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。而我们在孩子们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见证对他们的影响都是极深的。愿主帮助我们，无论是为人父亲或是为人母亲，我们都要求主给我们智慧，求主加添我们力量，我们能够在孩子生命中带来正面积极的影响。今天的讲题《母亲教导我的功课》第二讲就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让我们知道教导孩子属灵的真理，培育孩子有好的属灵品质是永远都不会太迟的，是时刻都合宜的。不管他们有多大，我们都能够透过开放的态度，彼此坦诚的沟通来作为开始，来分享我们生命的经历，并且相信神能够在我们的家庭中施展他奇妙的工作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